各位的阿弥陀佛。好，今天课程一开始，容我向各位跟所有的三世诸佛发露忏悔两件事。第一个事情是今天早上看到电视佛学院啊，佛卫台开始新播了那个律学纲要，用那个圣严法师的戒律学纲要，由那个纯音法师开讲的啊。这个以前他播的时候我听过一次，那这一次算是重播，那刚好又临到今天是第一集跟第二集。今天他一开始讲圣严法师的第一章啊，还就等于概略把这个全书的目录有一点介绍。那么我今天在听的时候呢，深自觉得他是在呵斥默学我，因为他让我知道我犯了很多的重罪，而且是波罗夷罪，说四重过一个，谤三宝罪一个，如果我所说非实的话呢，又是妄语罪又是一个啊，这个足以让我失去菩萨戒戒体了。那为此呢，又给我一个理由去重受菩萨戒，所以我打算这个随后忏悔清净呢，求受一个菩萨戒。那么第二件发漏的事情是因为我没有意想到这个整个的行程啊，因为中间碰过两次过年，两周的过年又碰了两次的这个放假跟灌顶，所以我们这课的进度啊，前后一段文就是要讲所知一这一段被拆成几乎两个月。那我回家自己再把这个进度想一遍呢，觉得很耽误各位学长一起在这边学习的进度。不过有人可能会觉得欢喜，因为我进得不快啊，所以你们可以反复复习。那有人觉得说，每次来听的不多，好像这个人很偷懒啊。我宁可相信我是偷懒。那我是觉得，我也跟为了要让自己觉得不要愧疚起见，我之前就跟各位学长讲过哦，我真的不耽误各位的法身慧命，真正的。要大开圆解这条路，我只能够当书童导读，帮助各位真的自己用功下去。因为真的只有自己自信自度这条路才是最把握的。我深深的祈愿各位先要能够发起清净的信心，对不对？信实、信德、信能，这是白法对于信心所的定义。那么从这里下手呢，进而真正能够做实法行的法行人。那么所谓实法行，我曾经也讲过啊。那么希望各位能够善自把各种能够让我们入道的各种资粮行跟家行，硕硕的真的常时用功啊，常时用功。真的这个年头，我们要能够看到有人有学人愿意依教奉行啊，无间因重这样子加行，然后一直不断的保持增上益要，敦平力学，让自己的菩提心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应当要多说多说一些劝慰的话，令各个阶梯的道人呢，真的道心能够增上，在这条菩提大道上不要退转啊。那以此忏悔功德，回向所有众生同成佛道，发愿往生净土的呢，同我一块能够圆满净土的菩萨道。阿弥陀佛。 OK， 我已经答应佛菩萨今天不再废话一堆了然后我们念一下所知一这一段在第三行长行文念到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此皆绝了倒数第四行这一段。那我从故论说言于阿赖耶识中这句话开始往后解释。一者所知一分 啊，就是所知一这一章呢，根本建立阿赖耶识啊，有种种业用啊。那这边就略举两个，色常诸法种子，又为三界异熟果事。那其实呢，在这两个背后，还有一个阿赖耶识的特性，就是我爱执常啊，就是莫那识跟七识之间啊，见分相分，彼此相执着，互相为因缘的这个个性呢、啊，在这里并没有点出来。那这一点呢，在成为社论就讲得清楚。所以墨学就一直觉得说，舍大圣论是整个唯识法相中的滥觞，就是开始啊，建立这个中见的开始。那么集其大成，应当是在成为识论。那墨学最主要学习的其实是成为识论，可是因为它是总其大成，总应该在入成为识论之前，应当把所有唯识法相的宗义要能够抉择明确、清楚、明白。然后呢，还要把行修次第配合着随行，一路一路跟着我们一块啊来学习。那等因缘果满以后呢，我们再来用这个成为识论做总抉择啊，就不容易堕入到成为识论的，很多人就堕入到成为识论的批判那个部分。那么少看到成为识论建立啊，建立整体佛法还不是只有唯识一宗的宗见这个特色上，因为真正一宗的大师都是三藏大师。所谓三藏者，就是通经律论，通三藏十二部经，通达所有的佛法。他绝对不会去割裂佛法，变成只是啊一派一宗，乃至于呢少部分人的意见，乃至于呢会去反对啊，或者是毁谤别人的宗义。我想就我所学习过的各大宗的宗师啊，都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呢总是这样子嘛，这个老大彼此和和气气呢，我们这些以少为足的小辈们呢，就在这边张牙舞爪，就有这样子的问题在。所以呢，我们总是啊希望不要被这个象啊带得团团转啊，带着团团转。那么所以呢，像在这里他就把宗义呢讲得非常的简单，只有讲色常跟异熟两个特性啊，并没有把我爱执常这个特别我执法执的这个根本呢把它点出来。那这是留着以后啊，我们有机会在学习成为识论的时候呢，再来做总其大成的学习。那么由这个宗义的建立，阿赖耶识呢，他说说一切法甚深缘起。那么我之前也讲过，其实一切的佛法不共之教是 无我。那么有人讲呢人无我，有人讲法无我，有人讲恶无我，有人说恶空，有人说一切法无自性。那么不管哪一宗的宗义立名言是如何，其实都是离不开两个字，就是缘起。因为所有这些宗义呢，都必须从缘起来做正观。那么缘起呢是无起的，缘起呢是无生的，但是虽然说无生，可是它生一切的万法。所以这两边的说法怎么样能够圆融而不说障碍呢？这件事情就必须要多加两个字，谓之甚深。那么我也讲过，甚深这两个字呢，当得起这两个字的应当只有般若。所以呢，我就举心经的这几句话。因为呢，唯识到了见到位的时候呢，要能够先通过见到位的无智亦无得，就是泯除能所啊，泯除能所，见一切法平等自性所显这个道理。然后呢，了知无有少法可取少法，这个是见到位的一个判断的基准。所以所有这个基准应当是通唯识的宗义，也通中观的宗义，也应当要通这个法界圆觉宗，这是墨学比较喜欢的分类方式。那么透过法相、法性跟法界三宗的宗义抉择，应当都是要了达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这个前提。但是呢，又怕以无所得落于空亡， 所以一定又在心经的背后，这个两句话的后面呢，还要有一个假施舍的所依。这个假施舍呢，就谓之依般若波罗蜜多故。那么墨学在礼拜六的般若经的课当中呢，才刚讲过这一段的法义，明明白白在大般若经第十六会里面呢，世尊就为我们定义啊，其实定义是我们的白话了。那么在法相的介说来讲的话呢，就是要去说假说自性或者假说性相。那么在般若经当中呢，它就有这样的假说了，说什么是般若呢？般若就是通达假施舍故，知道一切法是假施舍的。那么假施舍用唯识的中义来看的话呢，就是如幻，就是虚妄分别。照中观的说法呢，就是无自性。照这个如来藏的说法呢，就是一切法真如缘起啊，真如缘起。所以所有这些中义呢，名言的施舍不同，如果就其共同的中义，应当同一般若波罗蜜多故。那么问题就在于各宗各派呢，对于般若的运用是以何为殊胜。所以墨学比较赞成这个金刚经所说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依这个态度，依这个观点来看一切法，但是我们不能够混乱其平等性，因为法是有其差别的。那么它的差别怎么显呢？当然是对机嘛，啊，那既然是对机，那就表示说每一法在对机，就对我们的根基上就有它的殊胜。殊胜并不是高低的意思啊，书生比如说我长得就比较瘦，对不对？所以呢有人就形容说啊，瘦子可以瘦到什么程度，可以瘦到那个雨滴中穿梭而不着痕迹，对不对？就是身上不会被淋湿啊，你可以这样子夸张的说。那有人说嘿呀，大头也很好，大头头淋湿了身体不会湿，对不对？那这就是书生。书生就是讲他的特点，讲他的不共。那么任何法当然都有不共，可是一定有其共，对不对？有共相有不共相，佛是如是说一切法理。所以当我们偏重不共这一边来论议任何一法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一法在这一件事情上是殊胜的。比如说打篮球啦，你说个高的可以当中锋，对不对？哎呀，拿起球来灌篮，而且灌篮可以这样压的，对不对？像我们这种个子呢，哎呀，跳半天还要找很好的气垫鞋加弹簧，是不是这样子？可是问题是如果高个穿加弹簧的鞋子，那一跳他恐怕他头会去撞那个屋顶，对不对？那这个鞋子对他来讲就不是很殊胜了。所以呢，我们应当要去有一种心量接受，虽然法性是平等的，但是对机上就一定要有它的殊胜之处。因为失去了不共的殊胜，不共的殊胜，法就没有用了。那么多法干嘛？只要一个就好了嘛，对不对？可是问题，众生的根基呢，个个千差万别。如果我们真的学习佛陀、菩萨那样的慈悲的话，就应当要去学习，除了见平等自性的自受用智慧之外，要愿意行方便道，广施舍一切的差别。所以当我们在讲法的时候，墨学就曾经提过好多次，我们不是在炫耀自己的自证心地，我们不是在说自己的本地风光，这个风光老实讲任谁怎么说都说不到一个边啊，都说不到一个边。这种冷暖自知为证乃尔的东西，说了又怕堕于玄妙一边。那么别人学习就像祖师大德啊，那个徒弟要学着祖师爷要立石子，对不对？结果呢，那个徒弟就立了石子之后呢，就被他师父一刀削断他的石子。法是不能这样模仿的，说时数宝，没有实践的经验，祖师可以说我们不是透过啊一番寒彻骨，对不对？脱落自己所有一切模仿能所二边对立的心，假定不是这么一片风光，你自己说什么都错， 做什么都错。于是有些人为了不去模仿祖师大德，于是他也自己去当爱迪生，自创一套。那你要自创一套 OK， 你要考得过境界，你要考得过生死，你过得了境界，过得了生死，过得了世魔，那只有盖棺论定，对不对？就留给你自己往生以后呢，几百年间，乃至于像佛陀身后2500多年了，对不对？那么什么东西能够留得下来，什么东西留不下来？一切法，连佛法本身都是因缘法，因缘不能够圆满，它要灭，它就是要灭的，对不对？佛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他不说自己是全能的，他也记别，他也预料到他的法多久会灭。这件事情他早在他的老师那个地方就已经被受记了。如果佛真的在因缘法上是能够不受限制的，对不对？那么他就像全能的上帝啦，诸如此类的说法一样，他就是所谓的自在天。可是问题，自在天这个名字真的自在吗？真的自在吗？啊，当然我们佛法的说法呢，说每一个天主啊都是有任期的啊，因为他有寿命的长短。那这个话说给那些外道听，他们不同意嘛？啊，他们不同意。像在佛经当中就记载啊，第四天啊，梵天啊，就曾经上任下任过好几届啊，好几届。那不同的天主上任的时候呢，都有不同的公案故事。不过呢，听到外道耳朵，他就觉得说我们佛法呢在毁谤他们啊，这个就是各执己见了。不过我们主要在说这些公案呢、啊、的故事的时候呢，都不应当是依啊佛陀他大人呢、啊、所说的话，我们呢就只以为实，用来跟外道去做辩证，因为这种辩证辩到死也没有用嘛。佛也教导得很清楚，有十事无忌，乃至于呢九种不可思议事。这个墨学在曾经讲到要瑜伽师地论呢、啊，说要断五盖里面的一盖那个部分呢、啊，啊，墨学曾经有讲到过啊，是哪九种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说那些东西，除非你自己自证境界到那里，否则呢别说啊，否则别说。那么纵使呢你自己的忠义呢被别人毁谤，其实原则上来讲，你也不晓得人家是来考试还是真正毁谤于你。所以如果你的自证境界搞不清楚别人的心意的话呢，别再向上打转。所以呢，今天早上啊，纯音法师还呵斥的事啊，我领受了。不只是他说呢，连这个上个礼拜六还是上个礼拜五晚上吧，我也听慧立法师曾经说这件事情。他说他是修无争三昧的，任何人骂他没关系，随他骂，任他来任他去，就这样子自在。真的好好在自己的教授上好好培养出弟子。说到这个东西呢，我心又不免有一阵苦，因为下午啊，礼拜一就是一点钟的时候呢，听到净空老法师在讲《华严经》呢，他讲到一段，我其实边听边有一点泪水盈满眼眶啊。他老人家说孔子为什么伟大呢？在先秦诸家当中呢，不是没有大老师的，不过呢，像他那样子广开教习，讲学不厌，门下3000弟子，72个他受记认可的入室弟子，就是有成就的人。如果3000弟子能成就72个人，这个功业是真的能够让他一宗之说得以流传后世的关键。姑且不论还有先秦诸子那么多的大成就者，但是假定你不能够好好的教授弟子，弟子没有办法出比老师更成就的人才，这个法是要灭的。在我们大乘的经典当中呢，佛陀的常随众是1250人，对不对？那么经上表法啊，举出了10大弟子，那我们姑且就说佛的门下得成就者就那么10个吧，那用比例上算一算呢，1250成就10个人，3000个弟子成就72个人。那试问今天所有各宗各派的大德们花多少时间毁谤他宗， 可是却花多少时间教授至宗弟子，成就人才，成就人才。各位如果去看《临风中论》，藕益大师几乎泣不成声的悲泣自己的弟子早亡，智者大师也如是，道宣律祖也是如是，各个宗师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宗见能不能够流传而悲泣他的弟子早夭，而实在是觉得说他那么辛苦而没有做完的事情，他愿意教，可是有弟子愿意学吗？啊，种种这些事情，在今天空师傅他老人家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当今大乘八宗也勉强净土宗啊，这个此宗的学人比较茂盛，但是能不能够有成就者也不在人多就示众，可是其他各宗的大德们啊，大德们几乎啊很多都把净宗当作是假想敌，当作箭靶子射，可是问题你们花那么多时间讲净宗的是非，为什么不多花一点时间把各宗的宗义，对不对，平平实实的忠实的完圆满的，而且要一直不断教不倦悔不厌，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老老实实带出成就者。纵使一个宗师不能够成就到哪里去，他宁可自己怎么样降低一点品位，然后呢能够让他的弟子超越过他，这个是我们看到高僧传续高僧传里面诸多大德们的心意。所以当我们去读到高僧传续高僧传，乃至于看到今天在华严经讲学当中，看起来空师父没有讲太多经文的法义，一个小时的讲经可能都进不到两三句，但是呢我觉得他老人家讲经呢，一个非常重要的老婆心切，我觉得他年纪越大了以后呢，这个感伤啊就可以感觉得到越深重越深重。我不是他的皈依弟子，可是当我第一次见到他老人家是在新加坡居士林的时候，我就对这个大德的这个风范非常非常的佩服。有人骂他说他是一个老东轰，对不对，等等等等的，我也听过许多人讲过他的是是非非了。不过真实你平心而论看看今天的局势，像今天我到音乐厅呢想买一个票看一个节目，疏解一下自己的情绪，看了看，诶，我看中两个节目啊，一个节目呢是这个吉米啊这个的剧本，然后呢由这个交响乐团呢所这个伴奏演出的一个类似童话的改编故事。那么另外一篇呢，诶，看到这个礼拜六就要上演的一个国乐的演出音乐啊音乐的节目，我一判断就知道，因为从它的价位就可以知道，前者呢票贵，就表示什么以价质量嘛，啊那个戏看的人肯定多。那么看看呢另外一边这个胡琴的这个国乐的这个剧，诶，价格定的低，差不多只有它的一半啊，最高价格只有它的一半，一看就知道这个节目呢肯定目标市场的人数呢是少的，是少的。我那个时候就心里想啊，哎，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我年纪越大了以后呢，越喜欢呢、啊，咱们老中国的东西。我没有所谓的中国情节与否啊，可是就觉得说，如果我有一点钱，我有一点钱，我应当把这个钱拿来支持什么样子的表演呢？我觉得越没有人看，但是是好东西的表演，我愿意花点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我倒也不是我同情弱者，因为他们不是弱者，他们只是少知音罢了。所以我觉得智者大师在他最后闭关写三大部之前，他就曾经说过一句很感伤的话，他说当我没有名气的时候，门下100人成就者举目望去都是，可是当他有了名声以后，台下三千的那个教习弟子，可是能开悟者寥寥若天上的星辰。 这样悲怆，这样悲怆。所以老师讲啊，知音多少倒不是关键，倒不是关键，而在于有人教，有人学，这个法传灯不灭，传灯不灭，那么才是关键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有能力，寿命暇满都难得，能用学佛法还有一点点正见，是应该花多一点时间在自宗教义上。如果可以的话，能够深入一门长时熏修，又能够广大的护持所有的正见，这是墨学一直的立场。那希望能够以表，希望三世诸佛护法菩萨不要对我责备太深。阿弥陀佛。好，讲到这里呢，我又多说废话了，这是讲甚深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不管哪一派的宗义呢，都应当以缘起来做正观，而缘起呢，都应当以般若来修正个人的宗义啊，个人的立场，个人的行修次第，管好自己的心地，是不是能够在中道上面安立，而不要在啊他见上面呢论高低，论高低。那么在不共的见地上呢，唯识法相就立了两个缘起，一个是分别自性缘起，跟分别爱非爱缘起。这两个事情我已经用个人的话呢解释很多了。那么这两个宗义呢，就是要反驳什么呢？就是要反驳从古到今，当然王阴阳居士在这里呢举的都是我们当今呢、啊、当今呢、啊、耳熟能详的一些知见。比如说有人讲万法从上帝生，有人从物质变化进化而生，有人呢认为是自然无因而生等等的这个外道义。所以这个唯识法相呢就定立分别自性缘起跟分别爱非爱缘起，绝对不是唯识家自己爱说话，而是实在是看到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有诸多这一类外道的不正见。那么为了能够去遣除这些不正见的非义，就是道理不正确，所以呢他不得不又安立这两种啊跟过去不一样的宗义的叙述，绝对不是他没事找事。所以我们记得讲哦，你要了解一派的宗义，一定要抠紧那个宗义升起的历史，他所在的那个历史是什么，他面对的环境是什么，他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所有的佛法正见怎么样回归到佛陀的本怀，大家都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一时之教能不能够变成百年之言呢？在一千多年前，就因为唯识见差不多是在佛后一千年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应运而生的唯识的教义其实也是有教证的，就是有佛陀的法义，有佛陀的这个名句文的法句施设为根据的。各位如果去读舍大圣论的第一分所之一呢，就应当可以知道，所以它不是无端自己施设这两种缘起的。可是为什么名字不同呢？就是为了要对付什么对峙不同的问题，对不对？那你有不同的问题，你就必须要合成新的药，如今的西洋医学也是如此啊，对不对？否则一个药方就好了，为什么要那么多的药方呢？所以当今之事有人强调要回到佛陀的原汁原味，可是问题真正佛陀的原汁原味除了智慧之外，并不是只有佛陀的名句文单一的叙述。今天我们当代的佛弟子的责任要看看我们今天应当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对不对？如果有什么样的奇见，什么样的不正见存在在我们的现前，我们到底要不要去解决？这个当然是有责任的。不过有些这个宗派之徒呢，就有一点做得太过了。当你立一宗之派，记住宗派之见都是后设的，就是在佛后，为了让帮助大家去理解佛陀的本怀，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而去行的方便道。所以不要立了宗派之见之后呢，又自以为我最高，别人是差的，我是了义，别人是不了义的。了义跟不了义都要看我们怎么定义，对不对？我依哪一部经来抉择，那部经相应的法就是了义的，跟那部经名言施设不同的法就是不了义的。 所以墨学就不会觉得人家讲我为事见不了义，我有什么不高兴，不过当然也可以不高兴，对不对？但是我如果要表示不高兴，我要说出道理来，可是这个道理不是要令为事见变得比别人高，而是要说出为事见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当我们把自己要去解决的问题跟你自己要达到的目的讲清楚了，何必诸葛打孔明啊？这是墨学学这么多综艺下来啊，个人的恳切的心得啊，恳切的心得。所以呢，他在这边呢就说了，这些外道的宗见呢，我们就不再提了。所以由这里呢，怎么样去反驳？不是从上帝生，不是进化的，也不是无因生呢？他立了两个叙述啊，两个叙述，就是第一个从种生故，立了一个种子生现行。那么呢，既然这个现行是由种子来生的，那显然这个现行之法必然呢，各个有它的自性，对不对？有自性就会现出种种的差别相，因为每一个因都不一样嘛，因不一样所现出来的法当然就不同了。比如说像我爸爸有地中海贫血，我也有地中海贫血，那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说，哦，我的地中海贫血的病是我爸爸遗传给我的。你学过佛法之后就不应当这么说，那是因为我跟我父亲不晓得跟更多的法界众生，有这一类病的众生，有同一类的因，同一类的业因，所以今天我们才会借这个五蕴四大的色身显现出这种病。那么我除了这个业因之外，显然还有更深刻跟我父亲的因缘，所以我才会投胎变成他，借他的种变成我的这个色身，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都是有因有缘成就的。当然不能够讲说，哎呀，我原本可以没有这个病的，我如果早知道我不要选择我爸爸投胎就好了，说这个话大不孝呢。你看不到你跟你父亲的因缘，你就说我早知道他有这个病我就不来投胎，这个话什么话呢？这个话像是一个学过佛法的人所就说的话吗？不对嘛。所以每一个人都应当要了解因有它的相似性，我们有共同的因，当然就会有类似的果，可是没有两个果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各个果当然各个有自性啊，你怎么可以说是一因生一切的万法呢？这说不过去。可是如此这么说，就会被容人家断文断章取义说，哇，你们唯识的宗义呢是强调有自性，非也。看下一句话，待缘起故，都无自我。自我是自性的意思，你把我的旁边呢那个我改掉，改成自性。那如果这么一说的话呢，这样子的说法就跟中观学者是一样的啊，就跟中观学者一样的。那么如果你把自我改成什么，改成真如，那就跟如来这样的宗义是一样的。你说真如怎么会是自我？这个我不同意，这个我不同意。那不同意随你嘛。那当然这中间有一个辩证思维的过程，绝对不是名词拿来随便就相等的。在因缘学里面呢，绝对不同意 A 等于 B B 等于 C 之后 A 就自动等于 C， 没有这种事情的。各自各自有因有缘，因为各自因缘都各个有别，所以在千差万别众多品类名言施设底下，这种名言的自信都是无自信，都是空，都是空的。空的意思是什么？没有定向，你也不能够去追求它的决定自信。纵使讲法界缘起的华严宗，讲真如缘起的这个天台宗，都说他们的真如不是不动的啊。他虽然性是不动，可是呢，待缘起故，真如可以缘起，法界更可以缘起。于是他们两宗就回过头来呵斥这个唯识说，哎呀，我们的真如我们的法界都可以缘起，唯识你们的真如不能缘起，是吗？请看解释密经，请看辩中辩论，请看显扬圣教论，请看瑜伽师地论，真如本来就是缘起啊。我们绝对不是先去施设一个不动的真如，再来去讲说这个真如可以缘起或不可以缘起。你在名言施设上去假说而只以为实，实有或只以为实无，只以为实生，只以为真正有灭，那都是名言上玩说实孰薄的游戏， 跟解脱有什么帮助？我不是护卫任何一宗的法义。名言的施舍本来就是对机而设的，既然它是施舍观待，有因有缘而施舍的，那么既然是因缘所生的，它就没有定性，没有决定性，它的相也不是如你名言所说的那个样子，一定要说成自我，就不能改成自性。你不信去看显扬圣教论，显扬圣教论在讲到要正现观之前，就把无我观讲成什么无自性观。所以你不能够一经一论来论说哪一部经是唯识法相的绝对宗义，另外那部经不是，问题都是同一派宗师所说的。那你说他哪一部经才是他真正的意思呢？所以当我们了解每一个名言施舍都是观待的，都是有因有缘，借着名字名句文去施舍的，我们就知道这两句话要合起来一块看，才能够显出什么中道义。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抉择良品啊，来学习舍达圣论之后呢，要快快的学习比较少人一块去研究的辩中辩论。我们要听听唯识法相中的大祖师爷弥勒菩萨他是如何说中道的。那我们绝对同意龙树菩萨也说中道，但是他的后代弟子们就偏空而说啊，偏空而不而说，而忘了中道的空源自于般若经，般若经有空义更有不空义，空可以不空，不空也可以空，这个来去没有障碍的如来，我们却一定要执着少分是我的宗见，其他都是非法，这种说法就有一点委屈了佛陀了。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从种生故各有自性跟待缘起故都无自我这两句话合起来消归自性，学会这个中间中道所显的无增三昧，多学学须菩提。如果你有舍利佛的大智慧，那就多学学舍利佛。如果你有这个长爪梵志的论义第一，你就学学他。如果你有这个富楼那的说法第一，你就学他。那各有各的殊胜，各个殊胜都是有自己相应的众生，相应的眷属。那么我们就不要呢结集中途呢谤毁他人，他们师兄弟彼此感情都好得要命啊，都好得要命。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会做他们的后人呢，变成如此这样相残不堪。所以他说啊，在王彦良居士他的意见，他说啊，当我们了知啊舍达圣论施舍这两个不共的唯识法相的宗义之后呢，一切宗教、一切科学、一切哲学家的名言，那个言就是他们的命题啊、施舍啦、理论啊，种种这些种种的嫉妒，这些嫉妒者就是嫉着己见，就是个人的意见，我最厉害。那可是这意见都是什么？都是推度出来的，也就是说是推论的，不是限量的啊，都是推论出来的。为什么是推论？因为都要借什么？借感官、借知觉、借仪器、借工具，都是要假借，一定要有所依、有所缘，还要借着名言，名言又不能够完全传达意思，又需要一重一重的解释。请问各个宗教、各个科学、各个哲学的学派，哪一宗、哪一个派、哪一种这个学问不需要以上墨学所讲到这些所依跟所缘呢？如果我们各派的意见都有这么多的所依所缘，你说哪一派的意见是限量呢？啊，哪一个学问家他的智慧是限量呢？很多还没有成就无学道的圣人，他们的智慧也不过就是少分限量，他们都不敢去大声的讲说我的见地是最高的。所以在42章经他就讲了，汝意不可信，切莫信汝意，对不对？如果照大乘的中医来看，连阿罗汉都还有法执跟习气没有破，不过当然他们也不承认，对不对？所以当如果个人一定要用自己的嫉妒之心，嫉妒跟我们那个嫉妒哈， 台湾话那个嫉妒，也是叫嫉妒哈，我觉得很像，对不对？所以当你这个东西不是限量的境界，而你是用名言推论出来的东西，那你不是羡慕就是嫉妒。老实讲，这些心心所都是贪嗔痴包裹的，那都是用贪嗔痴这样包装起来的。我跟你讲，如果你用黄金包裹贪嗔痴，那一坨黄金仍然是染污的。这句话是我听游祥州游老师他说的，对不对？但是话也说回来，话也说回来，经上也有这么譬喻，他说如果一个黄金的水瓶里面纵使放屎放尿，也都不会改变它是一个黄金的水瓶。你看，同样一件事，同样一件事，两种譬说，对不对？你要取哪一个殊胜义来解释？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那个四大五蕴色身，你要看是杂染的呢，还是看有佛性的真如实体呢？就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去解释嘛，对不对？那每一种解释都有它的作用，如果你能够善用其名言，你可以学会何谓慈悲三昧。如果你拿那个名言来做人情，来当你个人的借口，它就是凡夫的大邪见。所以你看，佛为什么最后当魔王现他的身，穿他的衣服，完全跟他一模一样的现在目前，什么境界都不会让他老人家哭，只有这个境界他会。为什么？为什么最后他还是不得不要接受魔王的劝请入灭？为什么？因为真的法法无自性，没有决定的作用，就看我们怎么用。所以你看诺贝尔，他现在是一个几乎学问家都要去争得的奖项，可是诺贝尔他的这个奖项是来自于啊他的忏悔，来自于他发明了火药而导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发现他原来的好意却变得如此这么伤害百姓的生命。所以如果你去拿诺贝尔奖的大学问家，应当要去体会诺贝尔设这个基金会的用意，而不要用学问来害百姓，不要用个人的己见来让大家产生斗争，这些东西是不应该的嘛，啊，不应该的嘛。所以这些种种嫉妒、直见、矛盾，此皆绝了。所以欧阳大师有一篇很感人的文章呢，他说：佛法不是宗教，不是科学，它是教育，而且为今日所必须。那个时代他讲这句话并不是要否定佛教不是宗教，而是佛教如果单纯披上宗教的外衣，当时太虚大师，对不对，许多的大师都看到当时的问题是佛法只为死人服务啊，不是为活着的娑婆世界法界一切的有情众生而服务啊，你只有服务那少数的大众，这样的佛法算什么佛陀为娑婆世界的众生弟子们所说的法呢？因为只有人生能够学佛，只有人生能够学佛而成就圣道，只有成就圣道的人类才可以保护法界一切的友情，乃至于度他们都能够成就圣道。这个责任我们身为人应当要深知，应当要深知。所以在此呢，绝对不说佛法至高啊，说我们最高，比起什么科学，比起什么哲学都来高，不是，因为那些学问也都在解决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可是我们应当要知道，佛法不共，佛法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所谓出离世间，而要利益一切有情，这两个相似矛盾，到底你要取其共益，还是取其不共益呢？如果你觉得离世间就不是入世，那你取它的不共；如果你说它是一，那我又何必出了世间再又入世干什么呢？对不对？我只要保持入世就好了。这就是今天人间佛教跟所谓出世间为上的，被人家说为隐修士的一般 苦行僧，就被人家打作两截，活生生的就隐修士对上人间佛教，很奇怪的事情嘛。这两件事情本来就应当要合作的嘛，哪一个道人不应当这两件事情都要圆满没有障碍呢？如果你只有执着一边，这算是佛弟子吗？你深刻的去体会嘛。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读那么多的经论，所谓的和绝对就不是在以一宗之派自居，一宗是入门，但是佛法是整体的，一分都不能够欠缺，因为法界众生如此多样化，如此多样化，问题是琳琅满目，琳琅满目，你怎么能够不发起骗学而胜出般若波罗蜜的心呢？你舍弃一法，其心何堪呢？所以呢，底下他说啊，故论说言，与阿赖耶识中有两种，愚就是执着的意思，有两种执着，对于缘起的正见有两种执着。我们先看标哈，我先标出来两颗，一颗是在倒数第四行中间这里呢，若愚，愚就是执着啊。如果对于第一种缘起，哪一种缘起呢？请注明，就是分别自性缘起，那个第一缘起指的就是前面，所以呢请各位在第四行下面分别自性缘起那个地方写一，然后呢下一行上面分别爱非爱缘起那边写二，然后呢在倒数第四行这里呢中间这一段你就知道，所谓第一缘起就是执着，执着就是见不到分别自性缘起，你既然执着就是颠倒，所以呢你愚可以讲执着也可以讲颠倒。如果你对于分别自性缘起这个实相这个道理不明白，反而执着颠倒见的话，那么你就有以下这一些个人的主张，以下这个五个主张都是不正见啊，都是不正见。墨学先帮各位学长标啊，标，请各位拿起笔跟着我标。那么如果执着或者是颠倒见分别自性缘起的人呢，他可能会有五种不正见，哪五种呢？第一个，或有分别自性为因，这是此其一也。第二，或有分别数或者啊，就念作数吧，数作为因，数就是远习啦，啊，过去生了，过去生所造作的为因，哎，你就说对呀、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佛陀不是这样说吗？你就是断文了，你就是断章取义了啊！你看，你不是自己中义讲分别自性缘起吗？那明明就是分别自性呢、啊，那我说分别自性为因又错了，就是错。如果你执着决定是分别自性是有的，那就一定错。虽然这句话曾经出现在舍大乘论，出现在唯识的经论里面，可是如果你执着这句话是实有的话，那你的见地就是错的。由此就可以知道，你说难道无着菩萨、四心菩萨是自己立论，然后自己在破自己吗？其实也是啦，他是随立随破的啦。怕就是怕人家断文取义，然后呢把我的一句话断开来，然后呢就不理我其他所说的话，就孤立起来那句话，就决定这是实有的。那么如果你的智慧不像无着世亲那些圣人们那么的磅礴，没有障碍，出入法相没有障碍，得这种四种无碍解，如果你不是那种本事的话呢，你就这样子执一句话，哎呀，以为说我用一句话意思俱具，对不对？总持一切的佛法，我讲骗笑呀！你现在什么本事？你三昧道什么功夫？你有办法用一句话总持一切的佛法？未免也太恐怖了吧，对不对？这种只有如来佛还可以说的话，我不是自己很客谦哈。当然也应当要学习谦虚，因为一切法本来从恭敬中求嘛。所以由这样子的名言施设啊，命题的施设，你把它当作理论也好，你看他自己 前面讲施舍两种缘起，明明就有分别之性缘起，可是呢他就不同意分别之性为因。请注意哦，前面呢中义不共中义是讲分别之性缘起哦，不是讲分别之性为因哦，因就是有决定性的哦。可是他说分别之性只能够当作是缘，对不对？那么唯识又讲成四缘，这个是从阿含经时代就是这样说的，也不是唯识讲四缘生的。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如果你把分别之性当作是实有的，当作是实有的，这种之见是不正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或有分别说作为因，对啊，有的就说，对啊，我今天会受什么果，就是以前造作的，我今天受果。我说人家叫玩弄，过去生那个人已经死掉了，为什么要我活在这一世的人去受那个罪干什么？对不对？这个就不了解缘起啊。缘起不是说你是那个人啊，可是你又说了，如果我不是过去生那个人，我干嘛受他的罪呢？那就有因有缘啦、啊、你要正观因缘你才能够知道啊。所以呢，这个道理看似矛盾，你就必须要深入去学习，不要那么快的就执着有一个知见，说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过去生造业，我今生就要受苦。有人啊今生造业随即马上受苦的，有人当下造业，当下他就自己知道错了，而且身心大苦，这个是圣道者的心啊，知道吗？他当初一生一个非法的心，他立刻呵责啊，立刻呵责啊。你说哪一种人伟大？能认错，能知道错，虽然那不是现在的我所造的，可是今天就印在我身上，对不对？我身上。所以你看啊，所有学律的人，所有学深刻慈悲观的人，就一定会发这么一个愿，他说愿待众生苦，不是真实我们可以替众生受苦，而是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既然我苦了嘛，如果苦到这一世生病会死的话，那我发愿所有众生的病苦随即马上印现在我身上，要死我吸流去，不然我游戏尚存在那边受苦，我也不是怕这个苦，而是我如果病在那里，修拖磨小事一件，拖累我旁边亲爱的眷属，让他们跟着受苦，我心有不忍。用心完全不同，用心完全不同。好，所以呢，看到有些人执着啊，我过去因怎么怎么样，所以今世要做什么法会，除什么障来解脱这个因缘。你法会法事可能做了也有功德，但是呢，得不得智慧，那还是要看你跟法相不相应。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缘起正观的法教所升起的智慧，我跟你讲，这些障碍你就一个一个来好了。无始劫来罪性真实有的话，法界全体都装不下，都装不下。请问你要这样子一件一件除，要除到什么时候？你告诉我，你一边在除，前门在扫垃圾，后门又倒垃圾了。当佛要接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还在后院扫垃圾，情何以堪？情何以堪？不要拿着一个说我要待业往生，就继续造业，有这种事吗？有这种事吗？所以呢，所谓分别数字为因，这个显然不是正见，也不是佛法说的意见，因为呢，他把它当作是决定的。第三，或有分别自在变化为因，啊，就决定说我们可以转运，所以一些江湖术士就执着这种见，说我们有一个大自，那个自在是指大自在天，说有个大自在天，它主宰我们的命运，所以我们只要跟他恳求，只要我们的供礼呀、给的让他满意，对不对？他就可以为我们转运。我真正骗笑的啊，哪是安呢？啊，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啊，如果这样可以这样的话，我上个礼拜啊，哎，上上礼拜听这个礼拜六下午三点钟慈光寺的那位圣法长老，他就曾经举了很多的例子。 他说呢，用那个老母牛啦，上帝用泥巴造人啦，以及佛法的这种证件啊，种种种种呢，你来去较量，较量。请问，请问，如果大自在天能够让人啊，能够让人，你只要供养得当，你就可以完全无忧的话，无忧的话，为什么那些道人，那个道教啊，或者是一些一贯道的啦，或者任何宗教的，他都一定要怎么样去除五欲，对不对？然后呢，过着一个很贫穷的生活，乃至于当然现在从神父变成牧师以后，那个牧师可以有工作，可以有薪水，那当然各自不同，甚至现在的天主教还是由这个中央的教会一直不断的有很多的宗教事业，才有经济收入呢，给一些怎么样够用的经费，当做这些神父们的稻粮。那么如果真有大自在天的话，为什么那个大自在天不给每一个他的弟子们都是非常丰裕的生活方式呢？为什么不呢？应当大家的行一样，果就应当要一样才对啊。可是事实上不然。那于是呢，我们就有很多解释了。哎呀，那就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于是呢，你看，在上帝啊，以所谓大自在天跟所谓他的子民中间，就需要有一种人，那种人呢叫做神媒，必须由他来解释个人的遭遇是如何。所以老实讲啊，在这种综艺过程当中，谁是最大的？做解释那个人是最大的，对不对？老实讲，一个民主国家如果运作得当的话呢，在当今所有的法律层次当中，宪法最大。而宪法谁可以解释？连总统都不能解释，只有大法官可以解释。如果啊，我以前小时候懂得这件事情的话，我就学法律，对不对？我就要想办法巴结一切的人，我要搞上大法官不可，对不对？因为我可以解释宪法，解释宪法可以去扳回许多不正当啊民刑法处理不当的案件。你看，他是生杀大权的啊，生杀大权的。一个纵使像总统那么尊贵的职位，都可以因为大法官的解释，很可能怎么样要去职的啊，这么伟大的权利。可是问题是，纵使大法官被宪法授予有这样的职责，可是他必须由总统来任命。那么如果我当上大法官又必须由总统来任命，我敢回去杀总统吗？我意思当然不是杀啦，意思当然就是说以法诛之嘛，我敢吗？于是你看，世间法为什么不圆满，就是什么恐怖平衡嘛，逃不开所谓的世间人性嘛。如果我们必须一直在这种所谓的恐怖平衡底下，对不对？你的法施设的再圆满再圆满，都不得其门而入。我绝对不是看不起世间法，世间法有它的必要性，可是当我们在这么不圆满的法律的门前，我应当要如何自处呢？我怎么样让自己不要觉得我是一个小老百姓很无力呢？我们要知道，民主最可爱的东西就是有任期，对不对？你做的再怎么不好，我不能在你任期当中让你下台，可是我怎么样，我可以让你在下一任怎么样下台，不让你继续。可是问题是，有了这个机制，又有了选举的很多花招了。好，我想这个话我不多说哈。拉回来，所谓分别自在变化为因，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偶像崇拜，对不对？你看，一到了选举，妈祖庙、佛家的寺院、天主教堂、基督教的教会，哎呀，所有的地方只要能求的，对不对？所有的地方都被当成大自在天的所在，去求什么？求变化，求变化。如果你把它当作是有决定性的话，是吗？你是要做给你所拜的那个神看，还是要做给相信那个神的弟子们看？我相信是后者吧。有几个拜那些大自在天的人真的信他的神呢？还不就是讨好信那些神的旁边那些人罢了。我说这样的话呢，其实又是口过，我无意去毁谤任何一个宗教，我只是请，我没有像 那个圣法长老那么样的圆融，哇，他实在好慈悲啊！各位有没有看他？我觉得他实在是好慈悲。我有一天，我希望能够让我的个性呢，把这些很锐利的部分都能够磨啊磨啊磨啊，磨到很圆很圆。